好，我来现在把我们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那个website 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的弟兄姐妹在问，就说你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你可以看到关勇弟兄发给我们的这个链接，你就点开，点开之后你就直接再点一下这个我们这个课的这个名字，组织学实施时代。那点开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每次课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我们在第二次课点开之后，你会看到我们上次这个是我们要叫他预习的，然后有我们这个我们看到 video 的link，有的是其中一个是看过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课后看的。那么第三个这个 PDF file 就是老师的那个就是那个 slides。就是其中包括就是一些问题，我们那个和参考答案，那比如说我点开，就是说这里面就是有所有的 slide 都在这里，那我们上次刚好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各样的服事，我们可能有就是有不同的师傅，有不同的负担，有不同的恩赐。我们说，我们可以叫大家思考一下。那我们下面就是来做一个不记名的一个一个就是说 survey，就是说然后看看我们就是说大家在这不同的施工方面的这个恩赐和负担。好，那我现在就来把这个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在屏幕上可以。就是可以看到一个问卷，
那个李斌打扰一下可以吗？Sorry，
可以。
我需要一个 breakout room。
哦，OK，对不起，我那个今天搞忘，那个你们就在外面好了，可以吗？现在我不
外
用。
面好像是牧师他们在那个，
他们应该有他们的，
他
就
们
是
有自己
说，
的吗？
对，他们应该有自己的。
好吧，好吧，
OK，好，
好，
对不起啊，对不
好，
起，
没关系，那
好。
我退出去再看一下。
好，谢谢。OK，好，我来。好像因为某种原因，我现在不能把那个问卷放在屏幕上，因为我们进到一个这个 breakout room，好像就不能去看到那个问卷了，所以对不起，所以我要那就算了，我们就下一次再问好了。OK，好的，那我们就干脆就把这个时间给汇总好了。好，
好的，大家好，我来先分享一下我们的文件，我们鼓励大家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上，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这里是，我们每一课都有一个背诵经文啊，希望大家能够很快的回忆一下。我们第一课是讲到要爱主，要遵守主的命令，要有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约翰福音14章21节，这是主耶稣的应许，也是命令。然后上一次第二课我们的经文很简单，就是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是保罗所说的肺腑之言，希望我们也都阿门，能够愿意。回报神的恩典，愿意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是好。那我们今天现在来看到这个士师时代的第三课哈，我们这个主题是神的呼召与人的回应，从呼召到回应，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上一次我们看到神替以色列人兴起了三位士师，就是俄陀涅。 还有以户，还有山家，拯救他们脱离被外邦人的欺压，这个是第三章所讲的。然而这个太平岁月过了一段日子，以色列人又故态复明，他们又背离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神又要管教他们了。所以这一次以色列人他们的敌人欺压他们的是迦南王耶宾，他是在夏所这个地方做王，他有一位将军叫做西西拉，是非常英勇有名的。这是我们第四章那今天要看的几位主要人物，就是迦南王耶宾还有西西拉。当然神就兴起了一位非比寻常的一位女性底波拉，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也顺应神的指示，去邀请巴拉来作为带军作战的领袖。所以这第四章主要就是讲的以色列人在巴拉迪波拉巴拉的带领下来对抗迦南王他们的军队的打仗。所以四个主要人物列在这边。那第五章呢，就是在神的带领帮助之下，他们大大的得胜。好，那迪波拉就写了一首赞美感谢的诗歌。在第五章里面，我们主要可以看到两类人，一类人就是跟随神的人，他们在征战有份，就是对于战胜敌人是有功的。另外一类人呢，他们却是那些袖手旁观，没有参与战争啊，好像置身事外的这一批人。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再探讨一下哈。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份地图，这份地图呢，就是我们在前面一课也已经也已经看过的。那时候就是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的两位士师哈，就是一号，就是上次是讲到这个俄陀涅第一位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索不达米亚王的入侵，使国中太平四十年。二号是讲到那个士师以户，他是打败了摩押王的侵略，使国内享太平八十年。好，今天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位这个三号图，就是讲到迪波拉，好，这个神兴起的一位士师。我们来看看迪波拉，他其实是住在这个伯特利还有拉玛这个地图上没有显示出来，在这一带是属于以法莲山地的地方，是以色列的南部。他是一位第一位大概也是唯一记载的一位女性士师哈，在这里。那我们他在他是做审判官来治理这个以色列人，他所以当时他是在一个宗宿下来这个来做审判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最高法院大概就是叫做迪波拉的宗宿哈，这以他为命名。然后神启示他要呼召这个巴拉来做来带领军队跟敌人打仗哈。所以说我们知道巴拉是在哪里呢，他是住在这个基底斯哈，这个地方是北边很靠近那个迦南王所在的夏所。所以这个巴拉从北边基底斯到来见底波拉。那他可能他对于神的呼召是有一点怎么讲胆怯吧，就是所以他要求他不愿意自己这样子就是带兵出征，他要求迪波拉与他同行，那迪波拉也答应他。总之就是巴拉一开始没有很痛快的来承受这个责任，那迪波拉伴同他们又一起北上，又到了一个那这个基底斯哈，这里也有一个基底斯是在塔伯山下哈，那就在这里巴拉也发挥他领袖的才能哈，他就是召集了 10,000个以色列人，大部分都是从西布伦跟拿弗他利这些地方，可能有一点是以撒家，主要是拿弗他利人西布伦，他们有10,000士兵都聚集在塔伯山上。那后来，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迦南王的将军西西拉，他是驻扎在这个夏罗舍这个地方。好，那他也带军从夏罗舍这个地方，沿着基顺河，好，想要攻击以色列人，跟以色列人打仗。那所以这个巴拉就带领了10,000士兵，以色列的勇士们，他们就在这个耶斯列平原哈，在神的带领之下，他们打败了这个西西拉的大军啊，让他们一败涂地。那西西拉呢，也就后来就逃走。那西西拉是向东逃啊，逃到这个叫做撒拿因的地方哈啊，结果在那里被基尼的一个妇女雅意所杀啊，所以这个也就应验了神借着底波拉所说的，因为巴拉没有一开始很痛快的就承担这个责任，所以神已经预言说这个西西拉将军将会死于一位妇女之手，这神的话句句都应验哈。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底波拉，我们要来稍微想一下，她是第一位女士师啊，她也是一位女先知，因为她传达神的话语也实现了啊，预言实现了。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啊，大家看这个图表，圣经当中其实记载了好几位女先知，第一位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所以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底波拉，另外在列王记也看到有户勒大啊。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还也有一位叫做亚拿的先知住在圣殿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那大家有兴趣以后可以再参考，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神造男造女都是在他眼里地位都是平等的，神使用男人也使用女人，然而我们要强调这个平等并不是说相同，神的创造是这个男女有不同的角色，其实在神的心意里面这个男人是要扮领这个领袖的头的角色，那女人呢应该是男人的，就是说是帮助，做一个帮助的角色，相辅相成都很同样的重要，在神眼里也没有重男轻女，都是平等的但是角色不同，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神所兴起的先知领袖都是王就不用说了，都是男性。然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原则哈，我们看到就是在当这个以色列百姓陷入属灵的黑暗时候的时候，神会允许女人来做领袖，比如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四章底波拉，神兴起底波拉，这其实神的用意是要这个就是要提醒谴责那些畏缩不愿意就说甘受欺压不愿意出头来做带领工作的弟兄们是一个鞭策了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然后那我们想女性也很多为什么就是底波拉在那个离这个迦南人入侵的地方挺远，比较有一段距离的以法莲山地呢？我们看刚刚已经看过说他是来自这个地方，还有圣经上记载女子的时候，这个我们也看见神的心意，这个角色都会提到他是谁的妻子，他是拉，虽然他是一位士师领袖，但是他也同时他的身份还是拉比多的 妻子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放在心里思想啊，我们就是我们姐妹们在外面有工作上的职分，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还是一位妻子，要做先生的帮助。然后所以说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巴拉是其实是在基底斯这个地方那可能为什么是兴起底波拉呢，也可能也是一个神的一个鞭策，那些住在这些北方这些支派的弟兄们他们都没有出头也是就是给他们一个鞭策一个提醒吧哈。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是这场大战争哈，他们我们看到这个西西拉将军他的大军哈在这个他们从夏罗舍这边上来，但是被以色列人打 败，他们以后就溃逃，这些就是他士兵就是就往基顺河的下游逃走啊。然而我们知道这个西西拉本身他确实向东哈、逃走。这里就是提一下，这是叫做耶斯这个这个是这一片平原叫做耶斯列平原，我们看到这里的城市叫米吉多，只是给大家一个印象，这里是战略重地哈，很多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战役都在这里发生。启示录的预言中也提到这个到最后这个很关键性的战役也是发生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一点印象啊，真的是一个大获全胜啊，西西拉的将军全军覆没，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本身逃亡，但是他也是死于这个基尼人亚裔之手哈、这个他逃这个基尼人希伯本来是西西拉将军就是迦南王他们的同盟啊盟友，他们是有友好关系的。然而在这里我们不知道这个希伯到哪里去了，但是显然当这个希拉这个狼狈而逃到这里寻求掩护帮助的时候，是只有亚裔在帐篷里面。那亚裔就做了一个决定，他是愿意追随神的，他知道这是神的意思要兴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所以他做了选择。他一方面就是来安抚这个疲惫的西西拉将军，在他的帐篷里休息睡着了以后，然后再趁他熟睡的时候用这个锤子啊，把他再从他的鬓边，就是说头这边打入这样子杀死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将军啊，其实也是出于神的安排，要不然一个弱女子怎么能够打胜一个孔武有力的将军呢？好，所以这里我也想到说，像在大卫这个在比较失意的时候，那有一个遇到也希望得到一些供给跟随他的人需要食物，这个拿巴不愿意提供，但是他的妻子很有智慧，知道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啊。所以他知道神的心意在大卫身上，所以他自己就做了明智的决定，提供食物给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哈，就是亚比该。Abigail， 所以这些都是也是值得我们思想，我们要做明智的决定，要明白神的旨意啊，不要站错边啊。然后我们这里看到一个基顺河啊的，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地形，它是一个荒溪型的河流，这里是战略之地。那荒溪型的河流就是说，在干季的时候，这个溪水是河床可能是干的，但是在雨季的时候，就是河水汹涌，可能会泛滥成，就是到两岸哈。所以我们所以这跟西西拉打败很有关系。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王有900辆铁战车哈，那是很强大的武力，当时是很先进很有力的一个军事的优点。大家看一看这个战车，铁战车啊，其实但是很多的部分用铁包起来，肯定是很难破坏攻打，大概也不是全部，就是但是我们看到是这个是历史博物馆里面的考证的。然而我们可以知道，打仗的时候，因为圣经记载说这个西西拉就是弃车潜逃了啊，因为这个战车是在。这种铁战车在平原的时候是非常强而有力，然后在某些地形，比如说山地或者是泥泞的地方啊，就寸步难行了，优势变成劣势了啊。所以这场战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应该就是这个基顺河河水泛滥的时候，所以这个铁战车派不上用场了，反而成为他们溃败的一个因素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征战得胜有一个原则，圣经告诉我们，诗篇第20篇第7节说，有人靠战车，有人靠战马，但我们靠的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名啊。以赛亚书也提到说，有些人想这个以色列历史上他们遇到敌人的时候，就想到去埃及寻求帮助因为埃及有很多战车战马那他们想依靠这些，却不遗忘以色列 列的神，不寻求耶和华，那他们是有祸了啊。那箴言也说，马是为征战之日预备，但是战争的胜败是由耶和华神来决定的，神是主权啊，神会照他的旨意来成就一切，为他的子民成就一切。那耶利米书也这样记载，耶和华说，信靠世人，依靠血肉之躯，背叛耶和华的人呐、啊，都该受到咒诅。哈、所以我们可以得出来，得胜的原则，战争得胜的原则，也就是我们面对属灵征战得胜的一个原则，我们是要依靠神啊，信靠神，依靠神，我们要用神的方法来做事情，行事为人，而不是要依靠世界的方法哈、世界的方法最后都是站立不住的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再度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来看第五章，很快的看一下第五章。有几个要点，这是狄波拉写的赞美诗歌啊，这是用非常古老的希伯来文写的，可能有些地方不是太好懂，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狄波拉哈、他还是很尊重这带军打的胜仗的巴拉这位弟兄，对不对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其实这首诗歌大概是狄波拉写的，但是他还是把这个巴拉也列名在上面啊，好像是co-author，我们这也是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学习。然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从第二节里面看见，他们战争打胜当然是神的带领啊、但是也有人的配合，人的责任，就是以色列的军长他们也做了好榜样，百姓也愿意就是说牺牲自己，摆上自己。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词出现了几次，就是兴起。好，他说兴起，兴起，狄波拉你当兴起，还有兴起歌唱，要讲到巴拉也当奋兴。这个兴起跟奋兴英文就是什么 arise wake up 啊，这是我在这里是一个和他们当然是要被欺压的时候，他们百姓需要领袖来站出来带领百姓一起配合得胜。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这个圣灵所启示让这是保罗所写的，像罗马书十三章还有以弗所书第五章也都提到兴起 wake up 这个词，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不要在属灵上昏睡哈，很多事情不在乎，浑浑噩噩啊，不在乎主的旨意啊，这个是很不讨神喜悦的。神已经借着圣经多次多方的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既然得救，蒙主蒙神的恩神的光照，我们就不要再沉睡了哈，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心意，一个呼召，我们要有回应，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行事不是依靠势力才能，不是靠世界上那一套，而是要依靠神的圣灵才能行事，上次也提到过了。好，所以在第五章里面就提到两类人，一种是参与这个战争与这个得胜有功的这些人，另外一批人就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的人。这些人是哪些人呢？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有大概第一是什么流便支派，我们知道他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第二个提到的是基列人，基列不是一个支派的十二支派的名字，但是基列人指的就是也是河东的两个支派，就是马拿西不是有一半支派在约旦河东为业吗为产业，还有那个加德支派。好，他们这两个支派一般是称之为基列人。另外还有什么但支派跟那个亚舍支派，他们好像没有参与这一次这个复兴以色列国的战争。我们这里有地图给大家很快的看一下，左边是现在的以色列的地图，这样子大家可能比较一个具体的对照了解哈。我们可以看到显然今天的以色列并没有完全的占领这些一举之地，很多地方是属于联合国托管的地方，也是现在今天战争纠纷不断的地方哈。那我们看到这十二支派的分布，我们看到没有这些袖手旁观的支派，流便加列人就是马拿西跟加德，还有但支派在这边靠海， 亚设支派也在靠海，但本的产业本来是在这里，但是他们后来好像自己又跑到北边去开发一片地方。好，就是说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地图放在心上，我们待会儿会讨论这些支派为什么不参与啊，是不是跟他们的地理环境跟他们的心态有关系呢？再说一点背景，这个亚设啊，我们从创世纪这个雅各临终的祝福，我们知道亚设支派他们的产业是物产丰富的啊，是很物产丰富的地方，有很多好吃的呀。好，那我们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有两节经文的对照，就是23节第五章23跟24节，就是我们看见一个对照，一个是选择跟随神的，参与神的征战的，一个是选择袖手旁观的。这里23节提到这个米罗斯是一个可能是当时战场附近的一个城邑的名字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没有参战，那结果这个狄波拉就在这边咒诅他们，因为他们不参与这个耶和华的征战。那我们看到基尼人雅裔，他虽然是外邦人，本来可以置身事外，但是他选择跟随神，就是杀了这个西西拉将军，所以他得到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做明智的选择，跟随神得祝福啊，与神无分的话，我们最后得到的是下场是咒诅，很可怕。然后这第五章有一些经节讲到这个西西拉的母亲在的一些对话思想啊，这个是我们有一个画像，我们来看一看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他就是在等他的将军儿子，他期待他打胜仗回来，却迟迟未还，他就有点焦急了啊。他就想，哎，他这次不知道儿子打胜仗回来会带回来什么战利品，对不对啊？这是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亚裔把西西拉给杀了啊，那当然对以色列子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消息，但对西西拉的母亲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噩耗，对不对？就是说真的是因为罪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冲突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下子理清啊，调和，真正的和平只有指望主耶稣再来，神掌权，神的国真真实实的领导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另外一方面也看见这个西西拉的母亲显然以他的儿子的成功为傲，他对他的期望可能也是世俗的成功，但是这样是很可惜的，眼光太窄，这个是他的眼光不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啊，我们要学习从神的眼光来看，真正的爱是由神而来的爱，是神爱世人，我们要爱每一个人，为大多数人的觉得每一位的永恒的好处来着想。我们如果是很偏狭的一个只顾自己的家人的好处，那这种爱会沦为溺爱，可能会伪善，是在最后是不能在神面前站立的。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
OK， 好，谢谢慧晶。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来很快看一下这几个要探讨的问题。而且慧晶的解释其实把这个答案已经差不多都解释出来了。然后有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去再读一下这两章，这个答案也就自然出来了。所以我们就不仔细去看了，而且这些问题和参考答案都在那个。就在我们的网上的那个资料上面都有。好，我们第一个就是说巴拉为什么不肯去迎敌，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哈，就是说因为他就是说可能比较胆怯，然后就是从实力上来看，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力量很悬殊，所以他不敢去，他要狄波拉一起去他才去。好，下面一个问题，那我们看是神是如何使西西拉这个大军崩溃的，这个是在第四章有，第五章更是有些细节，就是因为是因为神的作为。好，那下一个，然后我们也就看到这个为什么神把这个荣耀给一个妇人，而没有给这个巴拉，就是因为神他是使用任何一个愿意来被他使用的，就是说不管他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然后这个 刚才慧姐讲的，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能够打胜仗，除了神的作为以外，就是以色列当中的领袖，就是说他们甘心这个牺牲自己，他们能够就是说冲在前面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教会的牧师也好，这个执事也好，长老也好，这个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就是说走在前面的话，那么大家就会一起跟随。好，下面一个，下面这个就是讲到有四个出，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参与，就是有不同的原因。我们知道流变 的原因是他们就是说自我满足，知道他们不想去好像说参与这一场战，是因为然后看起来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好，这个参考答案。那么下一个是讲到那个基列，就是他们已经在这个活西这活动已经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在这里的这个生活已经是很安居了，所以他们就没有为另外的这些支派着想。好，再下一个就是但和这个亚瑟，就说他们同样也是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远，所以他们就没有不想来参与，因为参与的话就可能有牺牲，甚至可能会打败仗，在他们看来。所以这些都在那个可以请大家回去可以继续的看自己的这样跟思考，就说我想相信对我们不管是知识上面还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灵性，就是说都有很有帮助。好的，那我们这一段我们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等一会儿会看一段这个视频，然后是那个牧师康牧师所这个检视的，我想很多会有一些新的领悟。好，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慧珍。